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自身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的祷告应该都在灵里面，而不是外面。外面你着重外面就是一个仪式。所以当很多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如果学了一个功课，他一直在灵里面和主有交通，他就不一定需要那个外面的泄饭的这种仪式。但是另外一方面，你是在一个没有受逼迫的环境里，那你应该有泄饭啊，应该闭上眼睛来泄饭，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一个没有受逼迫的环境里。如果你在一个受逼迫的环境里，不许你祷告泄饭的时候，但是圣灵一定要你这样做，那你要顺服圣灵，那你要闭眼祷告，好不好？这就是神引导你。但是如果在逼迫你的环境里，你可以在灵里面祷告，不一定闭眼睛，我就回到灵里面祷告。神没有要求你一定要这样做，你可以不一定要闭眼睛祷告。但是有一点，基督徒的身份你一定要告诉他们，我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那你要告诉他，我每一餐饭我都要泄饭，但是因为你们觉得我这样低头泄饭冒犯了你们，我可以在灵里面祷告，我可以回到灵里面祷告。所以基督徒这个叫有智慧了，在神里面有智慧。我知道有的基督徒因为他不懂得要回到灵里面祷告，所以他就一定很重视外面这个仪式，一定要低头闭眼睛来泄饭。也感谢神，我们在国内经过很多的艰苦的时代，我们学了一个功课，就是随时都可以回到灵里去。假如我们在走路，你在马路上走，你可不可以祷告啊？按理说马路上走路不能祷告的，因为你一闭眼睛就撞着对面来的人，你撞上他怎么办呢？那里有一个石头，你的脚也看不见了，但是你可以睁开眼睛，你里面还能够祷告，因为祷告是灵里面的事情，是灵里面的事情。所以我提到这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基督徒的身份要公开。至于我祷告读经，我就要按照圣灵在我里面的引导。你比方很多人关到监狱去，圣经都没有，他怎么读圣经啊？没有办法读圣经。但是他不可能没有祷告。我不闭眼睛祷告，我在灵里面祷告，我和神的交通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知道，好不好？我想这一个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智慧。但是如果神一定要我们在外面做，那我一定要做。但是一般呢，我们把基督徒的身份已经公开以后啊，在别的方面我们就不去和他作对了啊，不他作对。比方当时关在监狱里去的时候，不能传福音的啊。但是有的人讲，保罗说无论得死不得死都要传福音，所以到监狱里他就给周围的关在监狱里的人就传福音了，大传福音。结果弄呢，这些犯人就去打他。为什么打他呢？因为监狱里不许传福音的啊。这些犯人就听见这个政府的人讲，他如果再传福音你们就可以打他，结果就打了以后他就没办法传。所以这一个就是要在神的面前要有智慧，好吧？我想我们这一个主要说到，我们到什么地方一定要告诉人我是一个基督徒，让他知道我这个身份。所以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就穿了一个福音的鞋，到什么地方我都要和人有分别，和世界有分别，和地上的污秽有分别出来。只有我们什么时候穿上那个福音的鞋，别人犯罪的事情就不来找我们了。 不能找我们了，因为我也不能做了，很多事情我们都不会去做了。因此这里所说的二十七节，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暗处就是隐秘处，组合我们的交通，我们要在光的里面我们说出来，因为神的话都是带着光的。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也就是主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公开把它宣扬出来。那么主这些话就是对那十二个使徒讲的，要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怕他们。现在我们要看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特别要请我们注意，原文没有灵字，只有魂字。那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样怕他。啊，请我们注意这里一个，能够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叫地狱，地狱是把身体和魂要灭在里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要把这个地狱要说清楚，要看圣经怎么讲。有些人讲啊，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句话对不对？这是人是这样宣传，牧师也这样讲，实际上这句话里头是有问题的。好，现在我们要看主耶稣在这里是说到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这样怕他，那就是怕谁？怕神啊！神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和魂灭在地狱。那么这样的话，在马可福音第九章有同样的话，请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三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少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到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从此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用火当盐阉割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请我们注意这一段圣经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是对基督徒讲的。为什么？你看第五十节，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以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一个不信主的人里头不会有盐的。这里主是对门徒说的话。那么你看第四十三节，主就讲，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落到不灭的火里去。四十三到四十四是说到一只手的问题。那你看这里有一句话，四十四节， 这个手叫你跌倒，也就是这个手犯罪了，你把它砍下来，你四十四节，你缺少了这一个尸体进入永生。请我们注意啊，这个永生的永字原文没有的，没有永字，只有生。生这个字可以翻译成活，是我能够活。那么这个永生不是信耶稣我们有永生的那个永生的意思啊。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对不信主的人讲，你信了主耶稣就有永生了。那基督徒主的门徒，那是应该是都有永生的，都有永生。那么为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又说到永生的问题呢？好，那我们要请我们再回到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七节，我们先读四十七节。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七节，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好了，你就看见进入永生就是进入神的国。好，这里就把它说清楚了。四十五节，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是把地狱和神的国作为相对的来讲的。不能进神的国，到哪里去？就是到地狱去。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这里说到的永生就是今生的果，也就是天国。这里说到不论今天果，就有的人可能要在地狱里去了。因此这里给我们看见，手也好，脚也好，眼睛也好，都是我们的肢体，都是能够犯罪的。那么这些犯罪的肢体，主耶稣把它砍下来或者去掉它的意思，不是说要我们真正把手砍了，脚砍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我这个犯罪的肢体使它不要再犯罪了，不要再犯罪了，否则那可能我就要去到地狱里了，我就要到地狱里去了啊。所以这里有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地狱和神的果，就和天国是对比的，是对应的。不论进神的果，那可能就是地狱了啊，地狱要受影响。那么在马可福音的第九章，这里是说到肢体进到地狱去，马可福音是说到这里。 那么我们把这个弄清楚以后，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可能还要受到地狱的刑罚，这个很清楚。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整个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是对基督徒讲的啊。马太福音第五章就开始，耶稣上了山，就门徒进到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门徒，这是对门徒讲的。所以这样看来，地狱的火还不完全是为着外邦人的。有一天，有的基督徒，有一些的基督徒可能还要经过地狱的火。那么神对基督徒的审判，这个火的审判还不止这一处，请我们再读一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炼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那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里就是说到我们现在去做神的工，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我怎么来建造，到底是用金银宝石草木或者是草木和秸来建造。我们知道金银宝石是属神的东西，能够经过火的，不怕火烧的。草木和秸是要经过火烧的，火一烧就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在那里做神的工，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我们在那里讲道，有一天这些东西都要经过火的。本自己也要经过火，你看，虽要像自己虽然要得救，乃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火里经过的一样，就是我们所做的工作那个根基对不对啊。所以这里也是说到火对于我们的工作。另外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 若讲经济和机理必被废弃，精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这里也是说到基督徒啊，基督徒就像一块田地，每次下了雨水就是神那浇灌我们啊，借着圣灵，借着神的话那浇灌我们。那么如果浇灌了，我们长的是太疏，就是跟从的人用，合乎主用，好了，神就祝福我们。如果我长的是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都是人犯罪以后，创世纪第三章出现的地里头长的咒诅的东西，我生活出来的，我的言语，我的行为，我的思想，都是一些咒诅的东西出来了，而不是能够供应别人生命的东西出来。好，怎么办呢？好，这还告诉我们，结局就是焚烧。预备废弃的意思就是神把你摆在一边不用你了。基于咒诅，对不信主的人是咒诅的，受咒诅的；对于基督徒是基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也要烧亡。所以从这些圣经里头给我们看见，有一天在主的审判面前，有些基督徒还要经过火。如果按照地狱和你的火和神的国来对照来看，我们知道天国就是神的国，是要有一千年，得胜的基督徒和主耶稣作王一千年，那么这个地狱的存在就应该有一千年，对不对？那一千年他不能进神的国吗？那是一千年。所以看来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和火的审判是有关系的。如果主说这些话来讲，那么我们这个基督徒如果不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有的人是在天国的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也有的人要经过火。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火到底在烧掉什么。那请我们读还是读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马太福音第十章28节，那杀身体不能杀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真要怕他。地狱里好像没有说，我们知道人要分成灵魂体，没有说到灵，对吧？只说到魂和什么和身体。为什么要说到魂和身体？因为我们犯罪是身体在那里犯，我的眼睛犯罪，嘴巴犯罪，耳朵犯罪，手犯罪，脚犯罪。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九章讲，如果你的手是你跌倒，你把手砍下来，脚可以砍下来，眼睛可以把它去掉。那么这是我们的肢体，免得影响我整个人到地狱里去。这里28节是说到身体和魂，底下有一句话叫做唯有能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这个灭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16章。 太福音十六章，请我们读二十四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好，现在我们要看这段圣经的意思，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他，就要舍己，己就是我自己，以我自己为中心的这个己。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今天他说了一句话，骂了我，那就是骂了我的己。我耳朵听见这句话不好听，那是干犯了我的己。那怎么能够舍己呢？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二十五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请你注意那个生命原文不是生命，是魂。5590，凡要救自己魂的，必伤掉魂；凡为我伤掉魂的，必得着魂。好了，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伤掉魂，什么叫自救自己的魂。我们曾经说过，魂是代表，魂有三个功能，就是代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我们能够找出许多的圣经节来讲，魂里面思想，魂里面有感情，我魂里爱，我魂里定规，这是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我们都活在魂的里头。从我们早晨一起床，我的思想就动了，就用我的思想了。啊，今天我应该打什么电话，联系什么事情，我早晨起来第一件要做什么事情。好了，马上你就在计划了，你的思想要动，动完以后那就是感情了。那个感情就安排，觉得我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要动思想感情。最后就是意志，你就决定了。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用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这就是我的魂。但是主耶稣在这里也要讲，二十五节，因为凡要救自己魂的，那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照我的意思去做的，那是救我的魂。我们记得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有一个祷告，就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是要神的旨意。所以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我要问神，神啊，我今天应该做什么，我要做什么事情，我先交给你，求你带领我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去做。所以这里说救自己魂，就是按我的意思去做，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比伤掉魂，请你注意这个伤掉这个字啊，下面的编号是多少？是622，和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第四章28节，唯有人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那个灭字是一个字，是一个字，那就说明有一天一个基督徒，我的魂没有得救的话，我一直要活在地上按照我魂的意思去做的，不肯舍弃我的魂，不肯在现在伤掉我的魂，有一天在地狱里面要去伤掉。你看没有，要在地狱里去伤掉。所以神对于我们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我的魂的这些功用，神是今天要我们要把它舍弃了，或者把它上掉了。那就是今天我活在这个地上一个基督徒，我自己的一切的打算、思想、感情、意志，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个就叫上掉魂。如果今天我不上掉魂，有一天很可能我的魂 要在地狱里面去灭掉，那个灭是一个字，灭是一个字。所以从马可福音、马太福音我们对照来看，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能够舍去我的魂，我能够听神的话，按神的旨意去做，那一天在国度里面我就不要再去舍我的魂了，因为今天我已经把魂舍去了，不要到那一天再去灭我的魂。所以刚刚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九章那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或者我们请把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再翻过来，49节，马可福音第九章49节，因为比用火当盐阉割人，你看，后面马上主说，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今天我们里面就应该有盐，盐是做什么？盐来阉割人。今天如果我肯被盐阉，那一天我就不在地狱的火里面用火来阉。如果今天我能够用盐来阉我自己，也就是舍去我的魂，我那一天我的魂就不会被火来阉了啊！这里是用火当作盐来阉割人，阉割人。盐是消毒的，盐是杀细菌的，盐是除去神所不喜悦的东西。所以主这里的比喻，我们里面有盐，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你们是世上的盐，我们今天应该是盐。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和朋友和同学在一起，让人家要看见我是盐，因为很多事情我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我还把你们带过来，是你们不要去做那些犯罪的事情才对。如果一个基督徒不是盐，就没有味道了，别人看见你跟我也差不多。那么有一天也许火要当盐来淹我们。好，我想这里就是说到上吊魂和灭魂，在原文是一个字。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请读一组圣经，就是路加福音18章。27节，路加福音18章27节，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了、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你要看见永生这两个字，这里不是指着得救来讲的，这里是讲来世的永生，对吧？啊，那就是指过渡了。所以永生这一个名词在圣经里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你信耶稣你就有永生，那是神把他的生命给你；另外一个就是在国度里面我还要得到永生，那个永生不是神的生命，就是永远活了。刚刚我们讲那个身子是活了，我能够活在国度的里面，也就是在国度里面我要得到赏赐。好，从这里我们要看圣经里告诉我们，地狱是和国度对照的，两个是相对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第二个，地狱里所要灭掉的是什么？是魂和身体，就是犯罪的肢体。所以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魂，我们不能体贴，我们不能体贴魂，我们要舍掉魂，否则那一天还要舍掉。所以有的人讲一个基督徒啊，现在没有得胜，又不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啊，就进个千年国度，就爱福且死一千年，他就能够随便就进去了吗？就进到永世里面去，对不对？新天新地了，我们知道新天新地去了。你要知道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很清楚，那一千年就够他改了。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最多一百年吧，我们这里啊，在这里舍魂一百年，你还舍不了一百年呢，几十年。那么那一天在那里一千年的时间，魂要在那里被火焰了一千年，他在那里悔改舍掉魂。所以圣经里有够多的证据，主耶稣讲的话啊，比方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一个没有穿礼服的要把他手脚都捆起来丢在黑暗里，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为什么把手脚捆起来？那就是手脚犯罪嘛，他这自由了。我想今天手做什么，想打麻将打麻将，想打人打人，我太自由了。脚我想走什么路就什么什么路，我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到那一天在黑暗里就捆起来了，我想他自己也愿意捆起来，因为要在那里悔改。我想这里就是把马太福音第十章和弟兄姊妹先交通到主耶稣说到地狱和国度是相对照的。那么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看看地狱，因为要把地狱这一件事情说清楚。所以地狱这个字这个名词整个在新约里面用了十二次啊，地狱这个字十二次。那么现在啊，我们看地狱它的编号是1067，请我们把汇编的1067请你翻出来。1067这个汇编里面是104页，它这里一共告诉我们地狱是一个名词，整个新约里面出现了12次。下面把每一次的都告诉我们了啊，地狱都告诉我们了。比方最开始是马太福音5章22节，就是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因为5章29节也是说全身不要叫全身丢在地狱里，30节不叫全身下地狱啊，10章28节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把身体和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我们这样查它。好了，这里18章9节有2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这里都是告诉我们，看来还不是对外邦人的审判，可能有一天基督徒还要经过。好，这里都是说到两个方面，一个魂要到地狱，一个是身体要到地狱，说到这个地方12次全部写在这个地方。那么除了说到这个12次以外，现在我们要具体的来看地狱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在讲义的44页。 我们中文翻译成地狱的这个字在原文不是地狱，是我们翻译的人造出这个名字了，原文不是地狱。这个字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字是从希伯来文新嫩子古来的，这个字来的。现在我们要看看什么叫新嫩子古，请我们读旧约的耶利米书第七章，31节。耶利米书第七章31节。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陀菲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意。好，那么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在一个地方叫做新嫩子谷，所以这个英文是从希伯来文的，希伯来文这个字是给 hino， 就是新嫩，给的意思就是谷的意思，山谷的意思。那么在耶路撒冷的附近城外有一个地方叫做新嫩子，就是新嫩的谷，这个地方以色列人就在那里啊，就建筑了一个丘坛，就是陀菲特的丘坛。陀菲特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焚烧，新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悲伤的意思，悲伤。他们就在新嫩这个谷，悲伤的这个谷，那个地方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那里就建造了一个焚烧的地方，丘坛，做什么？来烧他们的儿女。为什么要烧他们的儿女呢？好，那么请我们读，再读列王记下23章第4节。列王记下23章第10节。又污秽新嫩子谷的陀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个莫若。莫若是亚门人的神，以色列人把儿女烧来献给莫若的，献给莫若，这是神不允许他们的。他们在哪里献呢？就是在新嫩子谷的陀菲特，在哪里献？所以看来，主耶稣说，将来有一天，如果我们没有舍弃我的魂，我的手，我的肢体还一直在犯罪，主耶稣说在那里就有一个地方，主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新嫩子谷的陀菲特，就这个意思。所以希伯来文原文就是新嫩子谷，不是地狱，没有地狱这个字，是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地狱。 所以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对照的这个意思就是新人之苦。那么希腊文就是可希腊，就是希腊，就是希腊新人子的意思，给就是苦的意思。中文就把这个字翻译成地狱了。所以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一个地方，得胜的基督徒要进到国度里做完一千年，不得胜的基督徒有的人要经过这个地方，要在那里烧它，用火当盐来腌它这个地方。那么因为我们翻译的人把它翻译成地狱，所以我们现在就受这个影响，就一直想到地狱。所以传福音也这样传，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实际上你看有好多信耶稣的人啊，你不得胜，主耶稣有一天我们的魂和身体还要经过地狱的火。现在还有两处的圣经我们还可以，以赛亚书三十章三十三节，原来托贝特又深又宽，早已为王预备好了，其中堆的是火与许多木材，耶和华的气如一股硫磺火使他烧起来。这里是以赛亚说预言，就是有一天很可能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又深又宽，可以堆起木材来烧人。所以当具体地狱在哪里，在什么地方，没有告诉我们。现在的人死了是不是就下地狱？有的人讲人死马上就下地狱，圣经里没有这样告诉我们。那么人死了到哪里去呢？现在人死了不是下地狱，而是到阴间，到阴间。因此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扫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他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说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浇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里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人死了有一个去处，这个财主是生前犯罪，所以最后他死了就到阴间了。你看这是说到阴间，二十三节他在阴间受痛苦，阴间还有火，阴间受痛苦的地方有火。那么阴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财主和不是，就是拉撒路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那里没有火。所以人死了不是下地狱，我们一定要看见圣经里没有讲，圣经里只说人死了是到阴间去，有一个地方叫做阴间，阴间是暂时的，人要在哪里。阴间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受苦的地方，有火。那么不信耶稣的人，他下了死了到阴间，的确是在火里要受苦。那么阴间还有一个部分，就不受苦的地方，这个地方把它叫做乐园， 诺言，那是在路加福音。我们去读路加福音23章，42节，路加福音23章42节，这是和主耶稣同钉十字架的两个强盗中的一个悔改了。悔改了，他怎么讲呢？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看，人死了，主耶稣说：“你要同我在乐园了。”那是阴间有一个地方叫乐园，那就是拉撒路和亚伯拉罕所在的地方叫乐园。那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死了是到阴间去了？这里是说乐园，没有说阴间嘛。好，那我们要请读《使徒行传》第2章。31节，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啊，他是去了阴间，但是不会撇在阴间，他从阴间复活了啊，阴间复活。所以主耶稣对那一个强盗讲：“今天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那就是死了，去到阴间的乐园里头去。那看来阴间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受苦的地方，又火，那是不信主的人要进去。所以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不会再下阴间受苦的地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另外，我们基督徒死了以后是去到阴间的乐园里面，在那里安息，那是没有问题。那是，但是地狱我们去不去了？好了，从圣经里头看，现在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得胜，我们现在还不会去地狱，我们要在阴间里，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了，国度开始了，看来阴间也就开始了，阴间也就开始了，因为这里告诉不是地狱就开始了啊，地狱就开始了。所以地狱看来是千年国度的时候的一个刑罚，一个刑罚。那么地狱和永火同不同呢？什么叫做永火呢？现在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的第20章。11节，启示录20章11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你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卷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个叫第二次的死， 第一次的死看来就是我们这个人身体死了，死了到哪里去？到阴间去。不信主的人就到阴间受苦的地方去，信主的人到阴间的乐园里面去。医治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千年国度已经结束了，新天新地要开始了，神就有一个白色大宝座，要审判所有死了的人。就看那里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生命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就照他们所有的行为受审判。最后就到哪里去？就是到火夫里面去，就被十四节就被扔在火夫里。火夫就是第二次的事。第一次是阴间里的火烧，第一次的死，将来还有一次是永远的死，就是火夫里的死。好，关于这个火夫，圣经里啊，就在这个第二十节，第二十章啊，请我们看第十节，第二十章第十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必扔在硫磺的火夫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火夫是什么？叫做硫磺的火夫。那么魔鬼要丢在里头，假先知要丢在里头，敌基督就是那个兽要丢在里头，还有十三节，死亡和阴间也要掉在里头。到那个时候阴间不在了，阴间是暂时的，人死了下阴间是暂时，那个是阴间不要了，阴间也丢在里头去了，死亡也丢在里头去了，都到火夫里头去了。这个火夫就是到永永远远，所以知道永永远远。好，现在我们要看阴间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火的，地狱里面也是有火的，火夫里面怎么样？也有火的。这三个是不同的地方，不能把它混在一起。我们千万不能讲你今天不信耶稣就下地狱，没有这样讲，这个是没有圣经，没有这样一句话。不信耶稣可能至少要到火夫去了，对不对？这个火夫才是永远的。那么现在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节，或者从三十一节我们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从三十一节开始读。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请我们注意，这是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地上还有活着的人，还有人活着没有死，这些人还没有到阴间去，对吧？死了到阴间嘛，这些人没有去，还活在地上。主耶稣把这些人就分开了，有绵羊有山羊。第三十三节，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果，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看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 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一批人，主耶稣把他叫做义人，三十七节叫义人。什么叫义人啊？没有说他是有生命得救的人，义人是根据他的行为。他有什么行为？他那个时候恩待基督徒，你看到没有？那个时候这些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是要经过三年半的大灾难，敌基督的要迫害基督徒，要迫害以色列人。这个时候这些人他们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但是他们恩待了基督徒。基督徒饿了他给他吃，基督徒到处逃跑的时候他把他留在住在他家里，基督徒渴了给他喝，病了或者监理他也去看他。好，这一种人叫做义人，是凭着他的行为来经常是义人。这种人可以进到国度里面去，圣经里告诉我们他是去做老百姓，他不是做王掌权。因为在那个时候三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逼迫是非常的厉害，他能够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一个基督徒，那就是不容易的。我们不是听了那个张伯利的有个见证，他不是跑到苏联去以后啊，还没有到苏联以前，现在东北大概黑龙江的还是一个什么地方的一个老姊妹的家里，一个基督徒的家里，他去了以后啊，他逃去以后，这个基督徒就知道他是张伯利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全国通缉他的时候贴了很多，而且他们那个村里面已经干部来做了报告，有一个人叫张伯利，哪些哪些人要逃来，你们看见要报告他，但是他把他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他家里喂的鸡，张伯利不是做奸人吗？喂的鸡，他把鸡杀了给他吃，因为要补他的身体，都不给他的孩子们吃。好，而且呢，他没有圣经，但是有人给他一本手抄的圣经，可能也不全，他就要张伯利，他说我不识字，你天天读一段给我听。张伯利就给他读圣经。这一来一来，张伯利看见他的行为，又看见又读圣经，这个慢慢慢慢神就进到张伯利心里去了。你看，那么这个老太太她知不知道呢？她知道，她告诉张伯利，她说我就知道你就是那个通缉的人，但是她把他保留下来啊。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保留下来有生命的危险，如果真正公安去抓知道他，一定把他抓进去关起来。所以到有一天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敌基督的那个兽要出来逼迫基督徒，你不拜兽像就要杀你，很多基督徒就要逃跑，一生人逃跑，然后有很多人把他收留下来。好了，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种人叫做义人。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没有死，还没有到阴间去，这个时候他是绵羊。还有一些人就是山羊，就是在左边，那就是第四十一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去，进入那为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你看，所以那个时候活着的人，这一批人马上到哪里去啊？永火了。那个永火是谁？是魔鬼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启示录二十章啊。那个永火是永远的火符，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那么这个左边的这些山羊他们就进到里头去了，永远去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坐在一个最小的兄弟身上。好，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四十六节最后一节，二十五章的最后一节，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你看到没有？这个永生就不是他要得永生了，就是允许他永远活下来啊。 没有回起来，不是得永生，那个时候不是得永生了，只是他说不是说得永生往永生里去，所以希腊文这个用字就是永远活，永远活的意思就是不要到流放火湖里头去了，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你要告诉一个人你不信耶稣，至少流放火湖你要去了，你不要说他是一定要去地狱，因为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而且地狱不是现在去，是要在千年国度的时候，千年国度。那么现在人死了都是到哪里？都是到阴间。然后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些圣经啊，就讲到地狱这件事情，我们基本上是把地狱有关的圣经，我们都把它拿来和阴间对照一下，和火湖对照一下。那么最后我们要请大家读一处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66章。22节，以赛亚书66章22，最后一章的22节。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每逢月所安息日，凡有血气的必来在我面前下拜，这是耶和华说的。他们必出去观看那些违背我人的尸首，因为他们的虫是不死的，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凡有血气的都必憎恶他们。”这里告诉我们，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火湖还在，那个硫磺火湖还在，那些在火流放火湖里头永远受苦的人，还有他们的尸体，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尸首，就是他们身体啊。那里还有虫是不死的，那么这个和马太福音第9章那里告诉我们，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个火是不灭的，没有说地狱的火是永远的，它只是说不灭，在烧的时候是不灭的。那么虫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新嫩子谷在主耶稣的那个时代，很多人就把很多垃圾尸首、动物的尸首也往里头甩，就丢在那个地方，所以就有好多虫啊，就长很多虫了，或者叫做蛆啊，都长在里头了，虫和蛆都在里头。虫的做什么呢？虫在哪里？虫就代表一个是污秽，很脏的东西，不干净的东西。虫还有一个意思，是代表罪人的意思。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25章第6节，和 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所以虫是代表人的意思，在旧约是代表人的意思。那在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诗篇二十二篇第六节，这一篇二十二篇是弥赛亚诗篇，就是使得主耶稣要受苦来讲。第六节是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里是说主耶稣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虫是意思是他担当我们的罪，是指着罪人来讲。虫是指着人来讲，是指着罪人来讲。刚刚我们主在硫磺火湖里头也有虫，虫也代表污秽的意思。还有虫也代表他要吃我们的肉体，虫是不死的，要我的肉体受苦，这是在约伯记。我们还可以读约伯记二十四章，二十节，约伯记二十四章二十节，怀他的母要忘记他，虫子要吃他，觉得甘甜，他不再被人纪念，不义的人必如树折断。所以虫的意思，一个是污秽不洁净的，一个是代表罪人，第二个还可以吃人，就使我的肉体受苦啊，这是虫的意思。所以地狱里面有虫也有火，火是当盐来腌我，使我能够圣洁，如果我不圣洁的时候，虫就可以来咬我。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四章今天我们有讲义，第十章，我们今天从第二十九节开始读。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一节圣经，主耶稣为什么用麻雀来比喻，做个比例比喻。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那么我们要看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六节，五个麻雀不是卖二分银子吗？但在神面前一个也不忘记。那我们来看这两处圣经来比较，路加 银子讲五个麻雀卖两分银子，马太福音是说两个麻雀卖一分银子。那我们来看在当时麻雀值多少钱，一分银子可以买两个，两分银子应该买几个呢？四个。现在为什么给你五个呢？就是天你一个，就是不值钱了、啊、不值钱，天你一个，不是五个卖两分吗？所以麻雀是不值钱的，你多买一分银子的就添你一个，你假如再买一个银子也许添两个，就是麻雀不值钱。就是这样不值钱的一个麻雀，但是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都不掉在地上啊，一个都不会掉在地上。好了，那么我想打麻雀可能也是一个技术。两个主持以前我们在讲到消遣的时候讲的钓鱼也是一个技术，但是呢鱼是活的，麻雀是活的，如果神不允许，一个都不会上钩的。好吧，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神不允许，所以你的五个麻雀不是买两分银子吗？但是是你一个神都不会忘记，神都纪念他们的。那么也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环境里头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有神管理，都有神在那里管理。所以下面有一句话，马太福音第十章的下面一句话，第三十节，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把自己的头发数过，我们天天数头发，掉了多少头发你也不知道。但是主耶稣说到这么细，也就是说有一根头发要掉下来都是神所允许的啊。有的弟兄把这个数过了，他说他把他这个数字、其实这是一个动词，他说、编号了，把你的头发编了号，从第一根起编了号啊。就是神照顾我们是非常的温馨，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临到我们很多不顺利的环境没有神的旨意，都有神的安排。小孩子不听话不听话可能也有神的安排。遇见一个不顺利的人，遇见不顺利的事情，可能也有神的安排。所以这里主就用麻雀来举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不要惧怕。所以三十一节马上就讲，所以不要惧怕，你们被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请我们看见我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而不是那一只麻雀，那是许多麻雀还贵重。所以麻雀神都要管，岂不管理我们吗？这就是看我们的信心了。如果我们的信心相信神，你就看见一切神都管你。我不要去怨天尤人，哎呀神啊，你怎么给我路途不顺利，什么怎么叫我遇见这种人，你不要，那就是神的安排。现在我们读三十二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父的，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好，现在我们要看这一句话它是什么意思。那么认这个字，神认不认你，我想我们至少要从圣经里头找到三个，特别是马太福音有三个认字，承认的认字。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的这个认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看它的编号3670，请我们查3670。 1967年，徐弟兄也是在前面，前面，啊，对对对，那个对了，1967年，这个是第七男。那你看这个3670是说什么？它是一个动词，整个圣经里头借用了23次。这里就是说明说，或者是说照样说，你看那个英文是 like and lay， 就是照样说。所以我们在人面前认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们就照样说，我在暗地里怎么向主祷告，我怎么信主耶稣的，那我在人的面前我就照样说，这个叫认他。照样说我是基督徒，就是，所以不要惧怕。有的时候你一照样一说，你里面就满了平安，满了喜乐，完全没有惧怕。如果你不照样说，你看你里头就顾虑重重，顾虑重重。这个星期四，这个刘老弟兄在这里啊，刘平弟兄，他就说到王明道的一个见证。王明道是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怎么讲王明道的见证呢？这是王明道自己做的见证。他写到一个王明道50年，我又带了一本，就是后40年，就是他失败的见证。那个时候把他抓到监狱去关起来的时候，把他抓去，共产党把他抓去关到监狱去的时候，他就害怕，他就惧怕，惧怕了以后就是乱承认，你说什么就承认，从反对三自会开始，一直到最后连神道都不承认了。一个传道人啊，他在大陆带领了一个，北京有一个会堂，天津有一个会堂，一个会堂是几百人。那个时候我是年轻人，17、18岁的时候，我在天津的时候，就是他那个会堂是很多人的，几百人。北京还有一个会堂，而且他所带领的人，现在剩下的人现在在国内，很多弟兄姊妹是他福音的果子，还为主站住的。但是这一个像这样一个大的一个传道人，把他关在监狱去，他连神他都怀疑了，你看。就不能照样说了，看到没有？后来他什么都承认了，人家就把他放出去了，放出去叫他违背良心，违背圣经，然后正直活着跟着他们走，他做不下去了他就完全不能做传道人了，不可能了。所以以后他就在神面前悔改，彻底的悔改，悔改以后怎么样？又把他抓进监狱去了，因为他不能给他活着。你抓进去以后，他就是承认主，怎么承认？那就是这三个字：照样说。我是怎么得救的？我是的信仰是什么？我就照样说，不能改，一点不能改。好，这一下就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判了无期徒刑，他还不能惧怕，还不要怕，为什么？因为神会与他同在，神会管理这一切。好，感谢主，就是照样说，这是第一个承认，就是我们怎么承认主耶稣的，乃是我们照样说，好不好？这是一个承认。另外我们还要说一个承认，就是马太福音7章，这是我们读过的。我们从21节开始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这个有个认识，从来不认识你们。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一句话的意思， 主耶稣讲这句话呢，是说进天国的问题啊。所以这些的话绝对不是和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对一个不信主的人，怎么能告诉他进天国？对不信的人，首先要教他得救，对不对？信耶稣，这里是进了天国的问题。所以因为进了天国的问题，所以主耶稣说，有很多称呼我主啊主的人，能够称呼他做主的人，一定是基督徒吗？不是基督徒，怎么会称呼他做主呢？所以主耶稣就讲了，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不是你口头上或者你祷告上称呼主，你就能够进天国，不是的，乃是有一条要遵行天父的旨意。一个不信主的人，跟他谈不上遵行神的旨意，对吧？只有基督徒，我们才能说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好，后面马上就讲22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你看传道赶鬼信义人，这个都叫恩赐。传道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做先知讲道，那都是圣灵给的恩赐。所以这些人不是不信主的人，而是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都有恩赐了，而且这些恩赐是奉主的名来做的。一个不信主的人怎么能奉主的名来有这些恩赐呢？没有的。所以23节，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现在我们要看这个认识这个字，1097，请我们看看这个字典。1097这个字，它的意思是知道，还不是认识的问题，它是知道。希腊文是 gnosko， 那是知道，我懂不懂，我知不知道，这个不是我认不认识你的问题，是知不知道你的问题。所以这个可以翻译成晓得，晓不晓得你，不是承不承认你，不是认不认识你，那是晓不晓得的意思。有的也是说了不了解。主的话就是说，你们这些奉我的名传道，奉我的名赶鬼，奉我的名请义人的这些人，你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做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不承认你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是出于神的旨意，不晓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自己做的我不知道。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是说主不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乃是承认他所他行为是主不承认的，不主不晓得的，主不知道的，是他们按自己的意思去做的。你看，因为这是指着他的行为嘛。好，所以这个承认乃是说主不晓得他们，你们做，你们我不知道。当然你说主知不知道他们做的事情，主知道，但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看，主不知道。所以后面有一句话，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什么叫作恶？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作恶的恶字请你查一查，458，0458，你看458这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律法，看到没有？他说不法，实际上就是没有律法。你们这些人没有律法，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有主的律法在我们里面，请我们记得，我们里面有主的律法。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头， 基督徒有律法，这个律法是在我们里面，所以邀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在新约，律法是写在我们的心上，那就是圣灵的要求。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律法，你说了谎话，你里头不平安，那就是圣灵在管教你，那是律法，不是旧约的律法，不是以色列人的律法。以色列律法是写在外面的，今天的律法是在心里头啊，心里面啊。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我们，恩高的教训，那个就是律法。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意思天国没有你们的份，你们不能进天国。因为什么？你们不听圣灵的教导，你们是没有律法的人，律法是在你们的里面，你们但是不听。所以这样就告诉他们说，主不认识你们的那个认识，不是说主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来解释的。所以有的人把这一节圣经二十一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二十一节这里读成错了，他说这些人都没有得救啊，这是不得救的人，这样的解释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不得救的人怎么能够称呼主做主啊？一个不得救的人怎么能够说他们进天国的问题呢？一个不得救的人怎么能喊他们去遵行神的旨意呢？一个不得救的人怎么能说他们有恩赐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呢？好，我想这里就是不是对不信的人讲，而且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都是对门徒讲的话。好，所以这个不认识他们